学同政治的互动关系实在非常的密切。
古人说为剑可以养廉，
而他的相反是奢侈，是奢侈就不能够不贪污，贪污的结果必然会使到社会天下大乱。大学上面亦话，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窒，用之者疏，则才行足矣。
呢个系经济学嘅定律，亦好似数学上嘅公式，系唔能够改变嘅。今日嘅社会风气美烂，景商崇扬，揣摩学习欧美不良嘅风气，衣理服饰、饮食享用，冇一个唔系穷奢极侈，一欲就千金，风气影响所及，政治点有胡乱嘅道理呢？
若果系论到政治上嘅正本清源，就好比系瘟疫、细菌、毒素，就系从呢啲地方发出嚟嘅。为政者点能够掉以轻心呢？
个人以为，我国本为崇尚典朴嘅民族，善良嘅古风亦应该保存。部分邪恶嘅欧美文明系应该系选择性嘅取舍，唔可以照单全收。可能因此有人会话我开倒车，但系遇到道路唔能够通行嘅时候，前进就有危险。呢个时候只能够快啲开倒车嚟保住性命，咁又有不可呢？希望当世嘅贤达不论此及。
附录一：节录云台居士卧病除不。
财富之来，不觉就嚟啦。财富之去，亦不觉嘅而去啦。虽然系用尽咗计谋，亦实在系白费心机。呢个道理其中嘅因果系相当嘅复杂，唔容易了解。
倘若边个能够透彻咁了解，佢必定系具有大智慧嘅人物。
一切嘅善事，重点系在于发现系用尽咗计谋，亦实在系白费心机。呢个道理其中嘅因果系相当嘅复杂，唔容易了解。
倘若边个能够透彻咁了解，佢必定系具有大智慧嘅人物。
一切嘅善事，重点是在于发心，而金额的多少重在其次。
若果是发心真切而力量不合，虽然钱少而功德却是极大。若果是缺乏真实的慈悲心，钱虽然多而功德却是很少的。
子女的智慧愚蠢、善良或是不肖，教育的影响亦实在是有限的。儿女体格的强弱、寿命的长短，就是医药卫生亦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必须要自己多培养慈悲心，时时以利他人济物作为做人处世的目标，这样子孙就可享幸福，可保十分的圆满。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并且接受呢项理论和观念，为子女多培啲福。
而子孙的学问事业亦都含冷是受到父母积德修福的影响。若果祖上的刻薄成家，这样子孙学业即使是侥幸有成，终于亦都不会发达长远的。
希望自己的子孙发达，这个是人人同此心理，但是结果反而是多数适得其反。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不明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
想要知道培养慈悲心的方法，那首先要明白因果报应的道理。而《德育古鉴》这本书必须时时放在台上，经常的翻阅，可以常保善心而免至淡忘。
另外，《了凡四训》亦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参考的书。 不妨读多几次，自然就有得于心了。附录二：色情刊物与跳舞。这篇文章是列云台先生昔日的旧作，曾经刊载于民国35年8月第141期的读书通讯半月刊上面，可以说是字字警惕，言言金玉，不但只对当前上海的淫美之风痛下针砭而已，所以更应迫切地予以刊载，希望能够令到现代的人有所觉悟。
近年来，各国的犯罪学专家从各国的犯罪统计资料中发现，荷兰这个国家的刑事犯罪少。报告上面说，
荷兰的唯一特点是在于注重礼教，他们对男女戒恨规范得非常严格，例如在海牙附近的宝石城就规定在公共场所内男女不准在6英尺内坐在一起，
而该城市的监狱则是长年空虚，没有一个犯人。有犯罪学家说，
凡是犯罪都是由于犯人意志力的薄弱，亦即是心理不健全。
以何国的事实来做证明，性欲的节制就能够使到国民的努力多清明健全而不犯罪了。
所以我国的礼教特别严格男女之防，所谓男女有别，实在是有它科学上的根据的。
美国近30年来犯罪的人数激增，10年前已经跃居世界的第一位，而美国男女之间的放纵实在最为显著，尤其是以跳舞为最普遍。近年来美国的报纸时时刊载说，
美国某某大学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过半数的女同学已经不是处女的消息。
根据美国犯罪报告说，
在1939年一年之间犯风化罪的突然增加了7%，在过去6年之间强奸案件一下亦增加到50%。
联邦侦察局局长胡佛曾经宣言话，
青年道德的堕落，犯罪的增加，实在是由于色情刊物的充斥所造成的结果。
监狱官洛尔士君话，
我所接触的咁多案件都是受了色情刊物的影响。
美国联邦监狱处主任佩茨德宣称话，
犯罪案件而家增加咗咁多，都系由于报纸成日咁刊出啲风化案，同埋电影以及色情刊物嘅影响。
胡佛局长又话，
美国现在正全力铲除呢一类盗淫刊物，
可惜佢仲唔知道跳舞之害更甚于色情刊物。综合上述嘅观点嚟睇，色情刊物同跳舞嘅发达，竟然能够使到社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因为性欲为动物共同的天性，动物则有自然时期的节制，而人类是有思想。
然而人类因为耳目的接触，感情会随之冲动，所以唯有严定礼法，避免接触的机会，只能够减少一些人情欲的冲动。
老子说，
不见可欲，死心不乱。
换句话来讲，睇见就会想，就会令心容易乱。欧洲人士提倡男女解放，社交公开，男女同校，袒露服装，人之大欲莫过于此了。
所以我国的新文化家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反而同加杂地我国固有优良的传统为食人的旧礼教，想话要全部都打倒。
这种性欲解放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使到女子易于供男子玩乐游轮，以快其意而请其欲，因此使到多数的女子遭受男子的诱惑，等到已经陷落了 受草率的委屈成分。
所以离婚的案件全世界都在度激增，而且以美国为最多。
1925年，美国的离婚案有200,000件。我在10几年前曾经写文章讨论过这件事，从上述美国女学生堕落的情形来观察，就可以知道离婚案之多，原因是在于当初结婚是由于肉体的感情冲动，没有理智的选择。
从优生学的观点来讲，这些纯粹是由情欲结合的父母，他们所诞生的子女必定会缺少健全的意志力，更加缺乏深沉的理智和头脑。
一国之中如果有这样多数的父母，也就是会有很多意志薄弱、理智短缺的人民。
美国之所以犯罪特别多，荷兰之所以犯罪特别少，这个就是事实的证明。
关于风化罪，多数是由于色情刊物的引诱，以及跳舞所发生的感情冲动，这些是由于犯人临时丧失了他的意志抉择力，不完全是犯人先天的缺失。
至于普通的刑事犯罪，例如欺诈、殴斗、抢劫、强盗、谋杀等，则是由于犯人先天上意志力的薄弱，缺乏理智和努力所致。
例如荷兰男女的界限很严格，一切的刑事犯罪极少，而礼房最严格的宝石城监狱则是终年无人。这个完全是因为先天上禀赋的努力精明、思想纯洁等的原因。人民既然都有充分的谋生的技能，自然就不肯做卑劣的犯罪行为了。
先天上的遗传既是这样优良，社会风化的维护又是更严格，所以能够得到咁良好的结果。
反过来看，犯罪特别多的国家，它的损害之大实在是不可胜言。美国在1925年一年之间，因为杀人罪而损失的人命共计有12,000人，每年因为犯罪所蒙受的损害大约达到100,000,000美金。
然而更值得忧虑的就是青少年犯罪日渐增加。1925年，纽约州裁判所里面所混埋的囚犯16岁到25岁的占46%，地方裁判所中则同样年龄层的青少年占了61%。
这些少年都是属于充满希望的国民，但是却已经是被关在监狱，实在是令人悲哀。这段文章是录自我所撰写的《美国犯罪的增加，司法的黑暗》一文之中，是录自法律周刊民国16年所著的。近年犯罪数目大有增加，但是手边是没有书可以查考。我在民国9年曾经前往纽约疯人院参观，院中办事的人话俾我知，
神经病近年来逐渐地增加，本院原来只有一间可以容纳7000人，现在已增加为2间，可收容15,000人。
又话
院中的精神病患10分之9都是由于花柳病毒入咗大脑所引起的。
纽约这个地方疯人已经有咁多，这样全美国所损失的宝贵的青年数目一定是更为庞大了。
这些是刑犯以外的损失啊。
疯人之外则染上花柳病发的人亦是不在少数。我去德国游历的时候，当时的代办公事张先生曾经话给我知，
政府所派留德的6名学生中，归国以后真正能够为国服务的好少，大多数都是死于花柳病毒。
我说 听讲德国注射嘅606能够医治梅毒，点解会治唔好呢？张先生话
606的确能治好梅毒，但系佢嘅药力非常猛烈。梅毒虽然系医好，心脏会受到严重嘅伤害，所以多数系死于心脏病。
我有几个亲戚，其中一个人是在法国染上花柳病毒而死的，另一个人在美国因为梅毒导致发疯，进入了疯人院，亦是终身不愈。我一个人所知道染上花柳病的就已经有好几个，这样这类人的总数之多就可以想见了。
这个又是一项重大的损失，
但是当前的损失仲属有限，而从这种退化人种所生出的新的一代的国民，他的道德理智的薄弱，工作效能的低下，实在是难以避免的。
这个对民族的损失尤其是不可估量的，
这个是事实而不是理想。法国为性欲放纵著称的民族，我在巴黎旅游的时候，睇见巴黎各处公园的出入口都有人拿着春宫相片在那求售，而警察亦没有加以干涉。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见到的。
30年来法国人口的生产率日渐减少，实在是因为性欲的放纵才有这么巨大的影响的。
从美国的现状来讨论，美国男女放纵的情形大概已经超过法国，他的前途亦足以令人忧虑。
不要因为美国暂时物质的繁荣而忽视了他潜伏已深的病根。
我之所以写这一篇文章，并不是得闲为美国担忧，实在是为我国崇拜美国的青年所担忧。今日的上海其实已经成了巴黎纽约的雏形，污秽的刊物，盗淫的机关，跳舞的场所，风化的罪案，刑事案的激增，监狱的客满，没一样不是快要成为世界第一位的。
但是法国和美国堕落的因素我们冚唪唥都有，这样他悲惨的结果又怎可能说会幸免呢？
上海今日有跳舞场100多个地方，假定平均每处有200人，那每晚一共有20000人，而这些人即将成为上面所讲美国各项事实的候补员。
所谓当局者迷，这些迷于其中的人只有顾住眼前的娱乐，哪里会知道这个中落的念头已经和监狱、癫人院和花柳科医院、殡仪馆发生了恩怨呢？
而我所叙述的在美国、法国因为花柳病而变成发疯以至于死亡的几位亲友，都是为求学而去的，更悲惨的结局，这个怎只是当初所能够料到的呢？而其中一位在前往巴黎的时候，我曾经痛切的告诫他知，并且还危言耸听的很重地告诉他听，他亦深知，但是最后尾是没有能够免于花柳病毒而死。他那阵先至30岁，仍不算年轻，而且他中外学术的造诣都好好，不可以说是没有知识。
然而环境的诱惑真是不容易把持得住的，
所以我们中国的道德特别是重视礼防，男女有别，就是为了预防避免彼此动心。
这个是从实际经验中所得回来的教训。
孔子说，听众吾由人也，必也使无众苦。
以荷兰的事实来看，则使无众的确是有可能。孔子又说，
道之以正，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有此且格。
欧美政治只知道有政治和刑罚，而不知道有道德和礼格，所以它的结果是这样的混乱。
而荷兰能够重视礼教，所以它的社会秩序会这么良好的结果。
这样富有言论指导社会责任的人可以觉悟啦。或者有人说
礼教重则会令人过于拘束，青年人应该有娱乐，使他的精神能够活泼，然后对学问与知识才能够有精神。
我则回答他说，科学上研究所得的结论刚好与此相反。美国发明科学管理方法的泰勒先生研究了30多间大工厂公司的职工效率，撰写报告说，
每一间工厂公司它的效能逢礼拜一都是最低的。仔细根据它的原因，你会知道那些员工都是因为礼拜日跳舞中落所引起，一直到礼拜二的上午还不能够恢复生产的效能。
足见美国跳舞风气习惯的普遍，工厂的职员工人既然是这样，而学校、商店、公务人员亦不能例外。综合来讲，就是全国效能的减低，损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可以知道，这一类娱乐不但是不能够使到精神活泼，反而会令到精力减退。但是我们人类的身心效能确实是有增进的方法，
多数是在生理方面必须加以锻炼，而心理方面呢就需要加以传扬。
曾文正公时时说，
精神越用而越出，智慧越苦而越明。
又说，
主敬则身强，杂劳则神阴。
主敬就是振作精神，一切都不敢懈怠。曾文正公在军中的时候，黎明的时候就和莫遥地共用早餐，到夜间二更以后才就寝。重要的公文没有一个不是亲笔所写的。政事军事虽然是极为很繁重，自己读书仍然是有常课。晋朝的图罕早晨搬运100块的瓦去到房屋外边，黄昏的时候又搬回入屋。他又说了，
我正致力于修复中原的大事，如果平时生活太过悠闲，到时候恐怕就不能够胜任大事，所以必须要要求自己刻苦耐劳。
汉朝的大学问家董仲舒放下窗帘读书，3年之中眼睛从来不向花园睇下，而越王勾践卧身尝胆，以图发奋自强。自古以来的名人，他们的学问事业能够有所成就，都是从勤苦奋斗中而来的，哪里会以娱乐为培养精神的方法呢？
因为人的意志力必须经由砥砺磨练才会更加坚强。如果是认为娱乐是不可缺少的，这样他的意志力就已经先薄弱了。何况娱乐是属于低级情感的，这样心思的放纵将是更不可收拾的。
工厂的职员工人尚且因此而大大的减少了工作的效能，更何况是担当大事的人呢？以上所讲的是生理上的锻炼。诸葛武侯说，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淡泊是说欲望少，一切的欲望都能够令人心智昏沉，而低级的欲望就更为严重了。宁静是指心思的安定，如果心系于情欲，就没有宁静的可能。
所以要保存年轻人聪明敏锐的努力， 活泼的精神，应该避开这些低级的感官接触为最重要的事。
孟子说，
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这句话是指清明的心智是否存在。
简单一点来说，一个人的嗜欲心就是天机浅，物欲少就是心智明。
以上是属于心理的存养，这两项要点是中外古今一切圣贤哲人修养的原则，是不能够违反的，亦无例外的。
以上所举的人证事证都是有根据的，并不是空泛的理论的。
而所谓的科学眼光是说以冷静的头脑来观察客观的事实。今日所谓的物质学者、新文化家主张全盘接受欧美文化，都是对于客观的事实没有能够潜心的去观察，
亦是由于自己本身的嗜好欲望太多，失去了他们冷静的头脑的缘故了。
如果主观的态度既强，这样科学的眼光就会完全消失了，这样他必然会倒过来骂我是时代的落伍者，这亦就不足为奇了。
宝富法有声书，列云台先生原著，现代王朝音整理，了凡四份文教基金会倡录。多谢你的收听。
世因为自取最好，虽破刀叉更我梦，尚有法好比假知，原来摧毁